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大家好，是佛斯特。今天是我们每个月最后一周的人物访谈时间。今天再为您介绍美宝家族的故事，正好是延续我们上一次，今天是讲下集，故事一样非常精彩，请大家来听一听。
欸，那我们哥哥他对那个我们门口的算鸟宠物吗？常常来拜访的，我请他分享一段那个黑冠麻鹿的故事。
哦，好啊好啊。
我们家好像从四五年前以前就有一只，就以前就觉得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很大一只鸟。
欸，
之后查明才发现就黑冠麻鹿。
是，
我们之后也就一直在观察它，直到它生幼鸟。
哦，它有生小鸟。
在天空上，然后半夜就大叫，真是非常疯狂。
啊，对，我们先提一下为什么黑冠麻鹿会徘徊在我们家门口的事情。
好好，
很，
有趣，非常有趣。
嗯，其实我们家以前，在门口就有个大鱼池。
哦，
它里面就养了这样的金鱼或者是
锦鲤吗？
不是
锦鲤吗？
就是那种饲料鱼。
饲料鱼就是锦鲤啦，就是小小，
对对对，
哦，孔雀鱼，
类似
哦，朱文锦啦，我说错了，
对对，
朱文锦，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就也有猫咪很喜欢来吃鱼或是喝水，然后也让我们社区很多动物都有水给喝。
有没有夜鹭来啊？
没有没有
没有夜鹭，
但我没有看过，就黑冠麻鹿就在我们家，
是是是，
在鱼池旁边直接抓鱼吃，
直接抓鱼，
对。
哇，
然后我们就常常去附近水沟捞一
大堆。它代替了夜鹭了。
对，然后我们弄了一大堆鱼。
嗯，
然后过一个礼拜一
就不见了，
消失。
嗯，
然后全部消失之后，它就开始在我们这附近就一直繁衍了。
嗯嗯嗯，
定居下来。
是是是是，
对，定居下来。
是是是是。
然后其
那等一下等一下等等，你们发觉鱼变少了，然后知道是它吗？
知道
是黑冠麻鹿吃的。
它有在我们门口。
那你们还继续丢鱼？
就对，我们就给它吃了。
哦，
他们这兄弟蛮可爱的，就是他们发现说，哇，既然有这么可爱的，这么大型，就对他们来讲很大型的一只鸟，会到家门口来吃鱼。于是他们每个假日，他们就去溪边，六点多就跟爸爸去河边去捞鱼回来，要放在那个盆。
河边捞鱼？
对，
捞野外的鱼。
野外的溪边那种小小的黑黑的鱼。
哦，
就捞一些回来放在那个花池里面。
是是是。哦，了解。
然后今天黑冠就每天来门口报道，每天吃鱼，然后就两只就在门口，超级
两只，
就一对两只，
一对，
然后就很像守卫，邻居走过来就说，哇，你们宠物鸟，
嗯，
然后也很惊讶，啊，他就今年他就离，就那一年他们就离开，然后我们也就拜拜，但隔年之后我们发现他回来，
他回来了，
然后又生了一窝，那就我们就很好奇，
你怎么知道生一窝？
啊，就晚上幼雏在叫，
幼雏有叫。你有看到它巢吗？
有看到巢，
巢在你们家附近的树上。
然后斜着看可以看到宝宝的。
哦，所以巢离你们家很近。
然后我们之后就真的就很好奇，我们就直接买无人机。
啊，一巢生几只小鸟？
三只，两只。
哎，
那我们就直接派无人机上去。
嗯，
那也看到它幼鸟还拍到蛋果。
哦，很精彩哎。
然后就，然后有捡到他们蛋壳，就在窝阵底下。
嗯哼。
然后后来有一年呢，我们社区拯救书又不知道怎样锯得超级干净，连鸟一起巢一起锯掉。因为那是冬天，所以鸟不在，我就超怕隔年就不回来。结果他就换个地方筑巢。
是是是。
后来就发生个超级奇迹的故事。
什么事？
有一天就发现那只
这个故事应该是去年发生的。
去年什么时候？
去年
几月？
八九七八月吧。
没有。开学大概九月，就是后来的黑冠麻鹿在固定在我们正对面社区就定居下来，
是
就一对，
嗯，
然后通常我们看到最后会下来真正有在学飞的幼鸟大概两只
哈，
对啊，但是隔一阵子我不知道，这就要请问老师说黑冠麻鹿它是怎么样的特性，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就消失了，
嗯，
然后又快春天又出现，
对。
对，那他去年在冬天即将要离开的时候，他有给我们雨晴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嗯，
就是看到一只宝宝，其实也没有很大只，他就飞到树上，然后就 对，两层真的很高，那树状很高。我就一往上看，它嘴巴叼着一个东西，然后大概一个网球大吧，然后就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那想到是什么？那就很好奇，我走到树下，然后鸟就叫一下，然后老鼠就掉下来，它跑走。
哦，它叼着老鼠。
而且我走过去看，它真的就是一只老鼠。然后我对啊，它就是宠物鼠啊。然后也不知道
它吃谁家的宠物鼠哈，
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摸一下它，它直接复活。哇！然后看它身上没有伤口，它直接躲到水沟里。
哇！
然后拼了老半天把它抓出来，结果它就变我阿嬷家的小宠物。
哇！现在是你家小宠物。
然后现在还养在阿嬷家。
所以这是黑冠麻鹭送你的礼物。
然后
哇，太神奇了！
黑冠麻鹭今年还是有回来，我们也在等它看有没有再生一窝。
所以它晚上已经开始叫了，对不对？
还没有宝宝开始叫，
没有没有，他现在开始要求偶叫声了。
对，那、说到那个求偶的叫声，黑冠麻鹭求偶的叫声，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去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他的叫声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黑冠麻鹭来的时候就直接两只，那去年的话来，特别早，感觉他求偶的时期就已经。来到回到公园
是
好，那我们那时候就听到那个黑冠麻鹭求偶的声音，然后我们好惊喜哦，因为我们鸟类常识不够，我们就说哇，我就跟爸爸说，我们公园好像有猫头鹰哎，那个什么声音
就很妙，就呜呜呜，就一张一直叫，
它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
它很低沉单音，
对对，
这样叫，
然后就很久就呜
很响，
然后半夜就
很响。
有一天，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因为他晚上听，
而且完全睡不着。
有一天晚上真的太大声，
对，很响。
所以那时候雨晴就因为离窗户很近，他就半夜
失眠，
十二点半嘛。
哇！
说那是什么声音，受不了，到爸爸带着手电筒
去找，
到楼下去找。
就被黑冠麻鹭吵到失眠的经验，
就往上照是黑冠麻鹭，
难得哎。
然后我们就惊讶，竟然是黑冠麻鹭。那时候一直以为我们猫头鹰，然后结果又很期待，就发现是黑冠麻鹭。
这个经验值真的是难得哎，
然后就快气死，
哇，快气死了，就睡不着。
其实所有的爸爸妈妈声音很吵，他小孩声其实更吵，就嘎嘎嘎嘎。
对对对对，
就整个晚上也是一直叫。
好，哇，太厉害了的。好 ，OK， 那。接下来你可以来聊聊你们在三峡河那个观察的经验。
我们在三峡河应该说之前开始有晚上两兄弟爸爸会带他们去做夜间的青蛙调查。
对。
那时候刚好就看到景泽在办一个说明会，应该是第一年的时候。
哦，第一年的。
在台北记忆仓库。
啊，是记忆仓库。
然后我们就去。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我去听的时候，因为他并没有说可以带孩子。
哦。
好，那一场。
哦。
没有说可以，没有特别是儿童，不是儿童设计的课程。但是我想说，他们兄弟太喜欢了，我是不是应该带他们去听听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带哥哥过去。然后在那一次之后，竟然参加了，知道说有三峡河有这样鸟调的一个计划，这样的规划。然后接下来景泽也办了一个三峡河的摄影
啊，摄影，
还有那个那也是雨晴第一次遇到一贤老师，
是是是。
那时候就是一人发一台单眼，然后就开始去拍照。
对。
他从那，我好想要。单眼相机
啊，这样子啊、哦？
对，其实是真的是一些老师让他第一次接触单眼相机
啊，是是。
那我就靠了自己也拍了几百张照片，有鹭鸟，然后水鸟其实都有。
拍鸟很好玩哈、哦。
对啊，那一天最惊喜就是有拍到翠鸟。那天它就停在那，好像也不动，没有拍到它在抓鱼。
你觉得拍鸟跟赏鸟差别在哪里？
拍鸟其实没有，拍鸟其实有记录的价值啊。
是。
那赏鸟。如果没有特别去记录的话，其实
就只是看过，就看过，
就看过啊，搞不好也真的不会去问说那什么鸟，就这样看着，
对，
就没有特别有就是资料上的贡献。
对，你讲到的是资料上的贡献，其实拍鸟还是一个自我发掘的一个过程，它不只是看鸟， 或者是记录鸟，而是你在拍鸟的过程中，你也会很深入的发掘鸟类的生态跟习性，它会比你单单看鸟还要深入。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可能可以放大，然后观察到细节。
对，
可能书上说它脚是白色，但我怎么看就看不到。它、一放大就发现啊，它脚真的是白色的。
还有就是哈、我们拍鸟跟看鸟不太一样啊。看鸟，你看一眼，远远的看，或者是它飞一眼过去你就看，然后你通常就是脑袋记。可是你要是拍鸟呢，我一直想要拍到它，那你要拍到它，你就要了解它，你就要了解它的生态习性，所以你会比看鸟还要更了解它，因为想拍鸟的心情跟看鸟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对，但是要小心，拿起相机哈，会有一个我们讲着魔的过程。就是你会很想一直拍到它，然后会有越想越拍越近的感觉啊！你要小心哦，你就不要干扰到鸟、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我以前有个经验值，我去金门，我们去金门，然后去做鸟类调查，那我也是拿一台相机，那我旁边的友人就说，你拿起，他说我拿起相机就变了一个人了，我们就在追鸟了，因为一直想要拍鸟。对，我就还好有他提醒，那真的会这样子哦。好，那来再来讲一讲那个三峡鸟，参加那个活动我是有印象的啊、好像在那个场合很多小朋友都拿着相机在拍鸟哦。然后你参加那个活动之后呢，是不是后续就来我们这个三峡鸟雕啊，
就觉得鸟类真的非常有趣啊。拍了之后就真的觉得鸟类很好看。但虽然有难度，但有挑战性啊。
对，
但是比起这样一直拍，还不如去真正做记录，
是
或者去做调查。所以就来到这边
开始展开那个跟着一些老师的那个三峡河鸟调，
是，
就跟了一阵子。
对，跟了一阵子，然后后来我们又办了一个燕子的调查，三峡家燕调，然后你们家庭就整个又来，也一起来参与哦，而且成为我们的主力哦，来聊一聊吧。
关于那个燕子调查部分哈、刚才哥哥跟弟弟啊，他们分享他们在调查青蛙跟调查三峡河，其实他需要脚力，然后团体行动。然后我们家妹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但是她体力不足，就会例如说走到一半会说我要抱抱，或是我累了这样子。那我们因为一个锦泽也邀请说大家去听老师说的那个燕子调查的计划，那我们听了那个之后，发现不错，可以自己成为一组。
对，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商量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不会拖累到别人。
是。
然后我们又可以团体，可以
对你们自己自己家庭就是一
对，按我们慢就慢，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慢慢的做。
是。
所以我们那一年在2023年的燕子调查三峡区，我们就认领了一条国光街。
是的。
然后就展开。我也问了孩子的意愿，他们非常的期待、所以终于妹妹可以参加所谓的调查。
对，所以我看到你们全家出动，我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我很少遇过这种状况，就是通常都是个人啊，要不然就是妈妈带小孩一个这样子，那你们是全体总动员，而且我给你们只有50个鸟巢的点，结果你们一调查整条国光街都被你们扫光了。
刚开始就是看着那个调查表，孩子们真的很认真，想把那一条负责的范围里面就认真的盘点完。所以就整个盘完，记得是90几槽，
对，将
近
快
100槽，
对
对。
但是什么状况都遇到了，
哦，对，
对不对？
是，
也是很神奇，你们什么状况都遇到了，很爱鸟的人，很那个就是很无视的人，然后阻止你们看的人，什么状况，然后鸟燕子的状况你们也都遇到了。
对，那对，
所以国光街算很典型哦，
很典型，
非常典型 的一条街。
对，那个刚才雨汉有分享说他小时候就很常容易捡到伤鸟。
对，
我们这次燕调我们也有捡到幼鸟掉在地上，
掉下地上。那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是发现那个幼鸟，
嗯，
它就是一个电线，它就卡在那里。
哦，
然后
学飞的吗？
没有，
就是幼鸟应该是被
踢下来的，
看起来像是挤下来，
哦，挤下来的，
它就直接挂在
电线上，
对，就直接挂在那个槽边的线上。
哦哦哦。
然后我们本来以为那是灰尘，然后就发现那个在动。
哦，
然后
哦，它很小哦，
很小。
然后我们就那个，我就脱下外套，然后想接住它，然后
接住它是说它在上面嘛？
对。
然后我们弄不下来，所以我们要试图用一些长棍子，
对，
把它拨下来，
对，把它拨下来，然后接它。
对，那雨汉就是负责拿着外套接住他，
是，
对。
那结果？
然后我们接住之后，
啊，真的接到了。
对，接到之后，我们就先把它放着，然后有人去顾，然后我们就问了很多很多，就是问了很多之前遇过的老师，然后
他说的问应该是因为那个鸟巢燕巢很高嘛，
嗯。
所以我们当下其实因为之前接触鸟会有告诉我们说尽量让伤鸟
在
原地放回去让亲鸟照顾，
对，没错。
所以秉持这个原则，其实当下我们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孩子们的
放回去嘛，
哦，孩子们 的心意嘛，觉得说我想要救这只鸟，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去了社区，去了那国光街好几条店面问他们有没有藏梯子，
是，
对，那后来去一个地下室搬梯子，
好，
然后我们搬到梯子之后，我们就把梯子架在下面，然后就爬上去把它放回
去，上去
就等
爸爸上去，
然后我们就等那个母鸟不在的时候，
青鸟
不在
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去，好，然后
我们看它本来是。他放进去就三只，然后最后发现三只都成功飞走了。
等一下，你说整个巢加上你们放进去的那只，总共三只吗？
是四只，
总共四只嘛，就是它掉下来嘛，放回去，然后总共一巢生四只嘛，哈，哦，好，然后最后观察是怎么样？四只都成功？
对，四只就成功，
都长大，
对，
都飞走，
对，
哇，太棒了。
这个经验后面，
这个经验
还追了两周哦，
哎，还追了两周，
因为我们都心里有准备，说它会掉下来，应该是它确实那时候放回去的时候有发现它的体型比较小，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也有心理准备，说我隔周再去做调查的时候，它是不是又会掉下来？
嗯，
然后我们就发现它没掉下来，
对，
然后就观察它，然后就发现四只
都还好，
都变成成鸟了，
哦，好棒。哇，真的很棒！因为一般哈，哦，那个家燕落巢的哦，都凶多吉少。
对，
都凶多吉少。
那你也有看到那个一些落巢的他们的状况吗？
就是掉下来就可能就会摔死，然后
对，
然后有时候也会有蛋掉在地板上。
有看到哈，哦，
嗯
嗯，你就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个蛋在里面好好的，为什么会掉出来？对不对？
对啊。
对，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就觉得可能是先孵化，然后可能是太多小孩，
然后
就不小心被挤出来。
嗯，我这边也不好告诉你说为什么，因为那个要真的要观察，这就是观察。我们状况太多了，那有的可能是我们只能讲可能性，因为毕竟哈，哦，我们并没有一天到晚一直守着，所以我们今年会找一巢到两巢，用希望跟店家合作，用他们原本的他们的监视器来录，哦，来全天候的录，把它这个影像看能不能一起合作来取得。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去架一个线上的监视器，然后把它变成线上24小时可以大家看，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状况，这个是我们今年想做的啦。
嗯，然后有时候也还会看到比较，就是那边的店家都很喜欢燕子，
是，
然后就会帮他们架一些那个下面保护的，
嗯，挡板，
就怕他，嗯，他怕他们掉下来，嗯，
哦，好好，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大便， 掉在地上。嗯，啊，你要补充？
但是那里店家也不完全都是真的，就是很爱动物。
嗯哼，
他们虽然爱动物，但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这样就是一种很干扰的东西。
干扰什么？
拿镜子上去看呢、啊？
哦，你说他们觉得你们的调查是一种干扰 ？OK， 然后
这样子有些是真的就很友善，很喜欢我们。
嗯、对，
像有个水果摊的老板，就是他很喜欢燕子啊，他也是有帮他做架子防大便，然后防他掉下来。
但是他等不到燕子，
啊、他就等不到燕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以前有啊，但他今年就说为什么燕子没来？
哦，他的巢是空的。
对，
哦，
但是而且他刚好在转角处，所以他一个人可以看到整条国光街。
哦，
所以他说他就夏天他可以搬个椅在前面，一次看几百只燕子。
对对对，
那边在空中盘旋，
但是就不来他家，
就是不来他家，他很失望啊，
他很失望，
他很失望。
特别说，如果今年需要架设摄影机，他很愿意提供。
哦，太好了，太好了。
他说我也很想知道燕子会发生什么事。
是是是是，这个可以列入我们访谈的对象。
那孩子其实也因为这访谈过程跟店家变朋友
啊，是、嗯、真的是这样。
他说请我们喝他们那一天有卖的果汁，
很棒。我真的我自己的经验，我在三峡调查去年嘛、嗯、也是因为夏天太热了、嗯、那个店老板看到我那么热，然后他在做调查，他就跟我就跟他也是问他问店子的事情，他就看我真的是可能热到了，也是请我喝饮料。三峡人很热情、哦、
三峡人真的
哦，很热情，很棒哦。好、okay ，
然后接下来就是不这些都很好，也很友善，还有个机场老板也有送我们一些东西。
嗯、
但机场那一家店有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它有两巢是非常相近，它虽然有分开，大概距离不到30公分。
嗯哼。
然后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它母鸟跟公鸟，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睡一巢，
是，
然后蛋产一巢。
是，
他们是完全分开的。
是，
哦，你是说机车行吗？
对对对对。
OK， 这个就是观察哦，我们慢慢累积这个资料哦。这个观察就很重要，这个可以让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啊、调查者，还有我们的这些参与的这些人都可以看到他这整个状况。这个比我们只看纸本资料还要真实，还要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访谈到这边哦，非常精彩哦。美宝家庭哈、哦，这个你们的个人的这种不管是鸟的经验、蛙的经验、大自然的经验，都讲得非常的深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就跟美宝家庭来跟大家线上朋友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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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